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4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近年中美贸易战和双方关系恶化，令到中国和香港经济转差，亦都令到港股走势持续疲软。香港股市开始出现多间公司决定从香港交易所除牌的罕见情况。香港资深股评人潘家荣说，
都未至于真的很小的，但是确实现在股市港股是的而且确是比较淡静，越嚟越少人參與，係依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又變咗就唔知幾時就可以扭轉呢個局面啦。
另外，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年會移師台北，並且接納台灣入會。英國最大中國研究所面臨起訴，佢哋拒絕透露與中國有關嘅資金用途。最後係有關中國嘅體罰教育嘅報導。以上嘅內容歡迎收聽。香港股市退潮涌动，有些企业认为无利可图，唯有撤出的消息。我们的同事任敬阳是跟我们的特约记者谈过的，以下报道的详细内容。
香港交易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去申请上市集资。但是近年中美贸易战和双方的关系恶化，令到中国和香港的经济转差，也令到港股的走势持续疲弱的。恒生指数更加三年之间从超过30,000点跌到最低谷的14,800多点，直到今日亦只不过恢复到17,000点左右。在这个背景之下，香港的股市开始出现多间公司决定从香港的交易所除牌的罕见现象。对于香港金融和经济发展来讲，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的。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记者阿奴为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喂，其实究竟除牌的情况有几差呢？
咁根据香港交易所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在香港股市除牌的上市公司就有19家，而其中8间公司就是透过私有化退市，涉及的金额是38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就只有3间公司私有化。根據日經亞洲新聞的報導，今年上半年還有14間公司宣布即將從香港股市退出，涉及金額高達85億美元，遠超同期30間港股 IPO 總集資額的17億美元。咁係繼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首次出現咁多間嘅公司申請除牌嘅情況。而根據香港交易所嘅數據，全年就共有24所公司主動申請除牌。
咁究竟申請退出港交所有邊幾個行業呢？
喺宣布即將退出香港交易所上市名單嘅企業當中，包括有法國企業歐舒丹、香港嘅企業超智能控股、中國新華電視、A8 新媒體集團等等。業務涉及電子產品、醫療產品、健康產品、物料開發同埋房地產。香港資深股評人潘家榮就認為，香港同埋中國經濟低迷帶動股市下跌，企業喺股市處於極低價值，令到股東覺得市場無法反映企業嘅真實價值，所以寧願以較便宜嘅價錢購回股份完成私有化。尤其是大股東認為上市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所以決定退場。潘家榮就跟美國之音這樣
說，低殘啦，咁升不起啦，咁所以其實失去了一個集資的用途，即是你變成很難做一些要供股啊，或者是再上市再籌錢啊等等的用途咯。所以對他來說，可能其實上市是沒什麼作用的，特別是一些股票其實可能是本身都少人參與的，咁所以其實對佢嚟講可能係一件好事嘅。
而另一個不願透露姓名嘅證券公司董事亦都認為，市況不佳對呢一啲非市場焦點嘅企業嚟講係致命一擊。佢咁樣講：，
咁市況差嘅時候，佢哋連個幻想都冇咗咁解啫。香港嘅投資者嘅大家集中曬國企啊、科技。又係就係本地嘅老牌藍籌啦，其實啱啱第三樣嘢嘅時候嘅話，其實就係咁有興趣 世界嘅人都仲係比較活躍嘅時候嘅話咧，咁呢啲咁嘅股份可能會每幾年咁炒一次，咁個股價其實都冇咁低嘅，即係個成交量相對都冇咁低。咁但係即係 after 即係可能交易所即係對於行股啊，或者對於嗰、那個你個公司始終嘅業務會有好多即係其他 question 啦，或者即係話你點解你而家業務咁曬嘅，淨係揸 cash 咁佢有啲其實咁你咁多嘢搞嘅時候嘅行政上嗰成本其實都越嚟越滑咯。有好多 legal cost 要俾，有公司有任何嘅業務上面嘅重大嘅變化，或者有啲營運嘅嘢嘅時候，你話你要出公告，咁你唔出公告其實都要需要俾法律部門去睇啊，咁啊先至擺喺處理咁嘅一啲 legal cost 咯。另外，即係譬如你要prepare年報啊、會計師審核啊嗰樣嘢嘅時候嘅話，其實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對間上市公司嚟講係一啲費用。如果你睇翻有啲公司可能佢上一次市嘅時候嘅話，其實本身做底已經要可能2-3千萬嘅錢，係上市費、上咗市，你哋要 fulfill 一啲上市嘅 requirement， 譬如要夠動員啦，跟住之後如果有啲金融機構有佢有問題嘅時候，要揾專業去服務啦。為咗明聽一個上市地位，你要擺落去嘅人力資源啊，你要擺落去行政成本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唔細嘅數目咯。其實特別啲嘅啦，如果呢間公司蝕緊錢嘅時候嘅話，你必須想再俾咯。
咁企業喺港交所申請退市喺短期內會唔會有機會改變呢？
潘嘉榮就話佢預期下半年港股企業申請除牌嘅情況暫時就不會有很大的轉變，又或者會出現企業在上半年已經作好退市決定，形成下半年較少企業宣布退市的狀況。
都未至於真的很小的，但是確實現在的股市港股是的而且確是比較淡靜，越來越少人參與，這個是事實來的，所以又變了就不知道何時就可以扭轉這個局面啦，也有很多的因素啦，中美的局勢也有很多因素啦，所以看不到一個很好的前景的途中的，可能也會有機會他們選擇可能試用一下先，之後再不再去其他的市場上市上市的，那就後話了。
咁其實交易量減少會唔會喺企業退市嘅原因呢？
咁其實佢哋就話唔係，因為唔符合成本效益，係令佢哋決定退市。匿名嘅證券公司董事分析就話，維持上市公司嘅地位所需要嘅人力物力係導致業績欠佳而唔受關注嘅企業打退堂鼓嘅主要原因。佢咁講講。
有好多 legal cost 要俾，有公司有任何嘅業務上面嘅重大嘅變化，或者有啲營運嘅嘢嘅時候，你話你要出公告，咁你唔出公告，其實都要需要俾法律部門去睇啊，咁啊先至擺喺處理咁嘅一啲 legal cost 咯。另外，即係譬如你要prepare年報啊、會計師審核啊嗰樣嘢嘅時候嘅話，其實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對間上市公司嚟講係一啲費用。如果你睇翻有啲公司可能佢上一次市嘅時候嘅話，其實本身做底已經要可能2-3千萬嘅錢，係上市費、上咗市，你哋要 fulfill 一啲上市嘅 requirement， 譬如要夠動員啦，跟住之後如果有啲金融機構有佢有問題嘅時候，要揾專人去服務啦。為咗明聽一個上市地位，你要擺落去嘅人力資源啊，你要擺落去行政成本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唔細嘅數目咯。其實特別啲嘅啦，如果呢間公司蝕緊錢嘅時候嘅話，你必須想再俾咯。
好，唔該曬阿劉為我哋報道嘅。咁各位聽眾呢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来自35个国家几百名的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星期二7月30日首度移师台北召开年会，并且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演说。其中部分议员在行前已经是被中国恐吓，但没有人因此却步，反而在会后接纳台湾成为最新成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庄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灣總統賴清德在演說當中表示，首先向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23個成員國以及49位歐盟國會議員正要致敬，感謝他們不畏中共打壓，如期到台灣係與會，亦都組成了該個聯盟史上最大的跨國訪問團。賴清德指出，台灣的戰略位置是處於世界民主防線最前沿， 面對中國持續軍事擴張和武力恐嚇，台灣人民有守護民主的決心，更加有同大家一起奮鬥維持區域和平的堅定信念。
台灣會盡一切力量跟民族夥伴共同撐起民主保
護。賴清德表示，台灣會盡一切的力量同民主夥伴共同撐起民主保護傘，讓民主夥伴國家免於威權擴張的威脅，攜手促進世界的民主、和平和繁榮，這個是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承諾。繼賴清德之後，台灣副總統蕭美琴亦都在會後的國際記者會上發表開幕致辭。蕭美琴指出，中國錯誤解讀聯合國的第2758號決議文，將台灣人民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台灣堅決反對。他呼籲北京需要以對話代替衝突，並且與台灣民選政府交往，讓兩岸政治分歧用和平的方式化解。對華政策國會議會的聯盟執行董事德普爾福德即是在會後召開國際記者會，並且宣布該個聯盟已經完成了組織史上最大規模的擴員，除哥倫比亞、伊拉克等六個國家先後入會之外，台灣亦都成為這一波第七個加入的新的成員，並且推舉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范雲以及是在野黨民眾黨的立委陳肇之出任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台灣共同主席。台灣立法委員王定宇曾經表示，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基於不涉入各國內政的堅持，要求各國需要有朝野國會議員同時出任聯會的主席才會獲准入會。之前台灣入會案因為最大在野黨國民黨拒絕參加而一度卡關。繼納入台灣在內的七個新的成員之後，2020年成立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總成員是擴增至41個理念的相近國家，由各國逾250個跨黨派的國會議員組成，旨在是改革對中國策略和與中國的互動模式。針對疑似台北召開的聯會，北京較早之前在該個聯盟成員出訪之前就出手施壓。據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披露，至少有六國的成員國是接到中國外交官的威脅訊息，逼他們取消訪台行程，而且施壓力度之強遠甚於往年。中國威脅亦都因此成為了該個聯盟星期二在台北舉行的國際記者會的焦點話題。斯洛伐克籍歐洲議會議員萊克斯曼在記者會當中坦言自己遭到中國政府施壓的其中一人，他說中國曾經遊說他所屬的政黨的黨魁阻止他們赴台，這個令人完全無法接受。
It's our job to secure human rights,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for our citizens in our countries. 萊克斯曼表示，
我們的工作是為了我們國家的公民確保人權安全以及繁榮，我們相信與台灣的合作能夠帶來這些價值，我們不希望被脅迫，也都不希望在任何壓力之下行事。主持記者會的澳洲參議員奧尼爾則是強調，人民自由出行是民主社會的基本權利，他還強調這是一個民主集會，大家都在這處支持台灣人民。德國籍的歐洲議會議員包瑞漢亦都強調，沒有任何對華政策跨國聯議會的聯盟成員國因中國干涉而缺席，中國政府完全是沒有成功。對於媒體的問及到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存在是否對中國構成威脅，包瑞漢回應說，中國政府給予該聯盟扣上反華組織的帽子，根本就是混淆視聽，因為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並不反華，而是反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極權政權以及他的相關政策。
I'm not saying we have any intention to even think about toppling China,
but when China pursues its intention to topple our democracy, we will fight. 針對干涉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赴台指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是在一個例行記者會上曾經痛批該個聯盟惡意炒作涉華問題，散播涉華謊言謠言，毫無公信力可言。 林健話：佢係奉勸有關嘅議員停止利用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對華政策跨國議會嘅聯盟響星期二嘅聯會作出決議，認定聯大第2758號決議並未決定台灣嘅政治地位。日本參議員中谷元響記者會上邊表示，該個決議嘅意思係中國必須要停止扭曲國際法內關於台灣地位嘅解釋，因此該個聯盟全體成員承諾。反國之後將會在各國議會努力推動該個決議，共同支持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對於聯盟的最新挺台宣言，位於台北的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分析說，聯盟能夠頂得住中國的壓力而施台北召開年會，此舉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義，加上他的決議詳列了四個沒有的完整論述，督穿了中國對聯大的第2758號決議的刻意曲解，將有助於台灣抵抗未來中國的法律戰。宋國成說，從美國國會到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接力挺台，將有助於台灣爭取在聯合國等各國國際組織當中恢復應有的合法地位。
我估計吧，甚至會就是說挺台蝴蝶效應。 APEC 本身雖然說不是一個非常大型的組織，但是一隻小蝴蝶
宋國成表示，我們姑且將它稱之為是挺台蝴蝶效應。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本身雖然不是一個非常大型的組織，但是一隻細小的蝴蝶拍起翅膀，有可能形成一個國際大潮流，積少成多，就更加能夠增強台灣的國際地位和權利。美國詹姆斯敦基金會主席馬蒂斯亦都此行到台灣出席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年會，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的年會彰顯與會各國已充分認識到台灣的重要性，各國成員之間的互動更加突破傳統外交領域，成為應對中國挑戰的有效資源。馬蒂斯曾經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情報分析師，他說台灣加入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除了接受各國力挺之外，台灣亦都能夠發揮無可取代的功能，譬如台灣基於同文同種的優勢，對於中國和中共的洞察力可提供獨特的觀察視角。
The tools for setting China had been lost for a while in Taiwan, but that desire to understand and to s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risen to the surface. It's coming up.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台北報導。
美國之音中文部語中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專業名稱是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頻道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 X 亦即是前稱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聽眾，你現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的長篇節目《建國史話》、《美國透視》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英中透视组织啱公布了一份关于伦敦国王学院楼市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批评这间研究所和中国关系密切，尤其来自中国的资金用途值得关注。据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引述这份报告指出，楼市中国研究所是英国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99.9%的资金来自香港单一捐赠者刘明伟。 刘明伟曾经在伦敦国王学院取得法律学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向国王学院捐赠了最少1100万英镑支持该研究所。刘明伟曾经担任香港政府顾问，并且参与针对香港青年的统战活动，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门监督的组织内担任正式职务。英中透视根据英国的信息自由法要求国王学院公开有关刘明伟捐赠的条款和限制，刘氏是否对研究所负责人的任命有任何要求，以及刘氏对研究所的具体合作情况，但是国王学院并没有披露这些信息。英中透视随后向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提出申诉，信息专员表示支持国王学院的立场。英中透视已经向初级法庭起诉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以进一步争取信息公开。刘氏中国研究所在2011年成立，是伦敦国王学院全球事务学院的一部分。这间研究所拥有30名博士生和11名核心成员，总成员人数达到76人。研究所展开的项目包括一些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敏感的课题。刘氏中国研究所主任海瑞布朗教授在2020年因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而获得中国政府的致富颁发的奖项。他经常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发表文章。在英中透视公布了关于刘氏中国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之后，美国之音尝试联络布朗教授请他发表评论，但是到截稿时间仲未得到他的回复。英中透视顾问张浩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能够被中共官媒即是新华社和 CCTV 选中的人，最少都是不会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伦敦国王学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根据维护和保护学术自由的职责，以及健全的伦理审查和接受捐赠的政策，国王学院全球事务学院的所有研究所的运作都是完全独立于捐赠者，捐赠者对研究所展开的任何研究重点并没有任何影响力。关于中国资金的另外一个主要争议，就是它背后的意识形态。自由言论活动人士兼每日电讯报的政治评论员查理班特利亚斯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 mean, obviously, China funds a lo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as you highlighted, with the CCP funding it almost entirely.
班特利亚斯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大量资助研究机构可能带来意识形态压力，部分学生和学者反映他们在研究当中引用中国的经济模式或法律案例的时候，曾经被校方要求更换材料，因为中国学生投诉这些内容所谓文化上敏感，或者涉嫌诽谤，或者是不真实。班达利亚斯托还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英国大学，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
Because more and more students are coming from abroad because they pay twice to three times as much as a native student.
班达利亚斯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支付学费的是本地学生的两至三倍，使到大学在经济上更加依赖这些国际学生。而此外，中国政府通过的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要求高校透明公开海外资金来源，以防止外国势力对学术自由的影响。在今年4月，时任英国副首相杜登说，英国政府将对英国高等院校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督，从而加强对敏感技术的保护，并减少对外国资金依赖。这项措施目的是防止国家安全受到外来的干预，特别来自好像中国这类无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国家。观察人士说，要实现这个目的，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是重要的工具。不过，工党的教育大臣就在7月29号宣布停止这项法案的实施，以确保高等教育领域的财务状况稳定。班特利亚斯托说，有证据显示部分来自中国的学生和中共保持联络，这个对学术自由构成潜在威胁，所以我们需要更加严格的法律去确保学术自由的独立和透明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中国立法严禁学校体罚几十年，咁对教师打人致伤处以刑责已经系全民共识。
但是中国的网络仍然偶然会见到所谓的虎师去虐打学生的爆料视频，其中多数都被传闻唾弃，大部分案例或者因为基层的公安枉法，或者因为仇外教育等等的扭曲心态，至今仍然难以伸张正义。一名受害者的家长就对美国之音说，体罚已经是被时代淘汰的旧方法，而且是为儿童的心理创伤更甚于身体的伤害。因为即使一年过去，他的仔仍然难以忘记受体罚的日子，当日被老师打到骨折的痛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不打不成器的思维令到中国的体罚教育到现在仍然在校园隐隐作祟。在云南昆明的杨明就有第一手的亲身经历。杨明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儿子去年6月就读云南师大附小的时候，因为跟同学是互掉纸团是打闹，被姓汪的教师两度制止，再加上学生当面对老师说你不能够打我，打人犯法，而此激怒教师，竟被以尺追打至左手踭关节骨折，经医师鉴定是轻伤二级。杨明说，小路仔顽皮，老师轻微处罚，家长都能够理解，但将一个没有深仇大恨的小路仔追打成为轻伤二级太过分，更恐怕触犯中国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等相关的法令。
像他这种把孩子打成轻伤，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我觉得太离谱了。
杨明说，好像他这种将学生打成轻伤二级发生在21世纪的今日，他觉得太离谱。第二，发生在省会城市昆明，这个法制意识这么强的省会城市，文明程度这么高，都还发生这种体罚的程度，他觉得非常震惊。更令他震惊的是，当时姓汪的教师虽然带着协议来到进行是家庭的访问，但竟是要求他的儿子回到学校之后要讲话是自己整伤，绝对不能够讲出老师打人的实情，以免牵扯到他未来的教职。由于杨明坚持追究，昆明市教育局后来依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作出惩处意见，学校据此是取消姓汪的老师的聘任和工资晋级等资格，不得少于24个月。这位的老师目前已经离职，一年之后会不会复职还未可知，但是在杨明眼中，这个惩处不痛不痒，难以服众，而且学校和该名教师自此亦都对姓杨的这一家人是不闻不问。但这个还不是让杨明最气愤的地方，他说这一年来为了避免这位的老师继续伤害其他学生，他先向公安报案，坚持追究姓汪老师的刑事责任，但地方公安疑似官官相护，竟以无法证实犯意为由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即使是经上级机构复核亦都仍然维持原决定。
隔了一年了，去年6月8号发生的，今年6月8号他都还在跟我说，他说爸爸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
杨明说，隔了一年，儿子遭到体罚是去年6月8号发生的，今年6月8号他还对我讲话，他说爸爸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他说什么日子呢？他都想将他是淡化，实际上他是记得的，他说小孩子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向前看，而家都喺度开导佢。对于杨明嘅儿子遭到体罚致伤一案，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具名嘅人权律师话：公安唔立案本身就违法，而教师公然殴打学生，亦对被逼围观嘅其他学生造成恶劣嘅心理影响，都系不可接受噶。佢话中国老师对体罚睇法分歧，正系因为体罚禁令执法不力，部分学校如果是袒护老师，亦都变相鼓励老师敢于体罚，而这种陋习需要透过对这类犯行的及时惩处才能够有所扭转。但是中国现行的法治环境并不乐观，在 X 社媒平台上有54000名粉丝关注的布洛克 Ignatius Lee 是长期观察中国的政治社会学者，他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的时候研判此案看上来是袒护体制性暴力，他说老师殴打学生的行为在民主国家不可能不立案，老师有没有道理以司法调查和审判为准，警察不能够以不立案是推脱，由此可见中国法治社会缺失，而且亦都在纵容社会暴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